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玄寂烟茂年八月开始，到上章困敦年结束，共八年多。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龙朔二年壬戌，公元662年八月壬寅日，任命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九月戊寅日，首次命令八品、九品官员穿碧色衣服。冬季十月丁酉日，皇帝前往骊山温泉，太子代理国政。丁未日，返回宫中。庚戌日，西台侍郎陕州人上官仪人同东西台三品。癸丑日，下诏在四年正月举行泰山封禅，并在来年二月前往东都。左相徐禹氏的儿子奉辇执掌许自然，游猎时踩坏了别人的田地，田主发怒，许自然用响箭射他。徐禹师杖责许自然100下，但没有上报。田主到司县衙门告状，司县大夫杨德义不予处理。西台舍人袁公于派人改名换姓上密封奏章告发此事。皇帝说，徐禹师身为宰相，亲临百姓，隐瞒不报，难道不是作威作福吗？徐禹师谢罪说，臣充为中书，以正道侍奉陛下，不能完全符合众人心意，所以被人攻讦。至于作威作福的人，要么手握强兵，要么身居重镇。臣以文官身份侍奉圣明君主，只知道闭门自守，怎么敢作威作福？皇帝怒道，你是遗憾没有兵权吗？许敬宗说，做臣子的如此，死有余辜。立即下令将他带出去，下诏特别免去其官。癸酉日，立皇子李旭伦为英王。十二月戊申日，下诏因为正在讨伐高丽、百济，河北百姓劳于争议，泰山封禅和前往东都之事都停止。封海道总管苏海正受诏讨伐秋瓷，敕令新西王、济往绝两位可汗发兵与他一同前往。到达新西王的领地，济往绝一向与新西王有仇，秘密对苏海正说，弥赦要谋反，请杀了他。当时苏海正兵力只有几千人，召集军中官吏谋划说，弥赦如果造反，我们这些人一个都活不了，不如先下手杀了他。于是假传敕令，让大总管携带数万缎帛赐给可汗和各位酋长，新西王率领部众接受赏赐，苏海正将他们全部收捕斩杀。其中的鼠尼师、拔塞干两部逃走，苏海正与济往绝追击讨伐，平定了他们。军队返回，到达疏勒以南，攻越部又引来吐蕃军队，想要与唐军交战。苏海正因为军队疲惫不敢作战，用军用物资贿赂吐蕃，约定合议而回。从此各部落都认为新西王冤枉，各有离心。济往绝不久去世，实姓部落没有首领，由阿史那都支和李哲福收集其残余部众归附吐蕃。这一年，西突厥侵犯亭州，刺史来即率兵抵御，对他部众说，我早就应该死了，姓蒙保全活到今天，应当以身报国。于是不脱铠甲冲入敌阵战死。龙朔三年癸亥，公元663年春季正月，左武卫将军郑仁泰讨伐铁勒叛乱的残余部落，全部平定。已有日，任命李义府为右相，仍然掌管选官事务。二月，将燕然都护府迁到回纥，改名为瀚海都护府。将原瀚海都护府迁到云中古城，改名为云中都护府。以沙漠为界，沙漠以北的州府都隶属瀚海，沙漠以南隶属云中。三月，徐禹师再次被贬为黔州刺史，杨德义因阿附朋党被流放亭州，徐禹师的儿子许文思、许自然都被免官。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主管选官，依仗皇后权势专门卖官，全选没有次序，怨声载道。皇帝有所耳闻，从容地对李义府说，你的儿子和女婿很不谨慎，做了很多非法之事，我还为你遮掩，你应该警戒。李义府勃然变色，脖子和脸颊都涨红，说，是谁告诉陛下的？皇帝说，我只是这样说，何必向我追问，从哪里知道的？李义府完全不认错，缓步离开。皇帝因此不高兴。望气者杜元济对李义府说，他的住宅有玉器，应该积聚20万名钱来压胜。李义府相信了，搜刮更加急迫。李义府为母亲扶丧，初一十五给哭嫁，他就穿上便服与杜元济出城东，登上古墓观望气色。有人告发李义府窥测灾异， 暗中图谋不轨，又派他的儿子右司一郎李金召来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炎，收受其前700名，任命长孙炎为司金监。又经吴仓曹参军杨行隐告发此事。夏季四月乙丑日，将李义府关进监狱，他死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行共同审讯，并命司空李济监督，事情都属实。戊子日，下诏将李义府除名，流放西州，李金除名，流放镇州，各个儿子和女婿都除名，流放亭州，朝野没有不庆贺的。有人写了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攻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路布，张贴在大道上。李义府掠夺了很多人的奴婢，等到他败亡，奴婢各自散归其家，所以那路布说混杂的奴婢胡乱释放，各自认家而争相进入。乙未日，在新罗国设置基陵大都督府，任命金法敏为大都督。丙午日，蓬莱宫含元殿建成，皇帝开始移驾居住，改称原来的宫殿为西内。戊申日，开始到紫宸殿听政。五月壬午日，柳州蛮酋长吴军械反叛，派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世惠征发岭南兵讨伐。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击，各自派使者上表陈述是非曲直，轮番前来求援，皇帝都不答应。吐谷浑的臣子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详细报告了吐谷浑的虚实。吐蕃发兵攻打吐谷浑，大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慕容和波与红化公主率领数千丈逃离国家，投靠凉州，请求迁居内地。皇帝任命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武卫将军独孤青云、辛文林等分别屯驻凉州、善州，以防备吐蕃。六月戊申日，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吉大使，调度诸军，作为吐谷浑的援军。吐蕃的陆东赞屯驻青海，派使者论仲从入朝觐见，上表陈述吐谷浑的罪过，并请求和亲。皇帝不答应，派左卫郎将刘文祥出使吐蕃，颁下喜书责备他们。秋季八月戊申日，皇帝因为海东连年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兵战死淹死很多，下诏停止36州所造的船只，帕死员太常伯窦德玄等人分别前往十道，询问百姓疾苦，升降官吏。窦德玄是窦毅的曾孙。九月五日，雄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在白江击败百济残余部众及倭兵，攻克齐州刘城。起初刘仁愿、刘仁轨攻克针县城后，下诏孙仁师率兵渡海援助他们。百济王扶余峰向南招引倭人来抵抗唐兵，孙仁师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兵，声势大振。诸将认为嘉陵城是水陆要冲，想先攻打他。刘仁轨说嘉陵险要坚固，急攻则损伤士兵，缓攻则旷日持久。周刘城是敌人的巢穴，群凶聚集，除恶务本，应该先攻他。如果攻克周刘，其他城池自然降服。于是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刘仁轨与别江杜爽、扶余龙率领水军及粮船从雄津进入白江，以会合陆军，一同前往周刘城。在白江口遇到倭兵，四战都胜，焚烧其船只400艘，烟火冲天，海水都红了。百济王扶余峰脱身逃往高丽，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率部众投降，百济全部平定，只有别帅迟寿信据守仁存城，没有攻下。起初百济西部人黑齿长枝，身高7尺多，骁勇有谋略，在百济做官为达律兼郡将，相当于中国的刺史。苏定方攻克百济时，黑齿长枝率领部众随大家一起投降。苏定方囚禁了百济王及太子，纵兵劫掠，强壮的人多被杀死。黑齿长枝害怕，与左右10多人逃回本部，收集散亡，据守仁存山，劫栅栏以自固，一个月内归附的有3万多人。苏定方派兵攻打他，黑齿长枝抵抗，唐兵失利。黑齿长枝又夺取200多座城池，苏定方不能攻克而返回。黑齿长枝与别部将沙诈相如，各自据守险要，以响应鬼市福信。百济失败后，都率领部众投降。刘仁轨让黑齿长枝、沙扎相如自己率领部众攻取仁存城，并给予粮草兵器援助他们。孙仁师说这些人寿心怎么可信。刘仁轨说我观察这二人都忠勇有谋， 敦信重义。只是以前所托非人，现在正是他们感恩效力的时机，不用怀疑。于是供给他们粮草兵器，分兵跟随，攻下人存城，迟寿信抛弃妻子逃往高丽。下诏刘仁轨率兵镇守百济，赵孙人师刘仁愿返回。百济经过战火，家家凋残，僵尸遍野。刘仁轨开始命令埋葬骸骨，登记户口，治理村落，任命官长，修通道路，建立桥梁，修补堤堰，恢复碑堂，督促耕田种桑，赈济贫乏，赡养孤老，建立唐朝的社稷，颁布征朔和庙会。百济人大悦，全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备干粮，训练士卒，以图谋高丽。刘仁愿到达京城，皇帝问他说，你在海东前后奏事都合乎机宜，又有文理，你本是武人，怎么能这样？刘仁愿说，这都是刘仁轨做的，不是臣所能及的。皇帝高兴，给刘仁轨加六阶，正式任命为代方州刺史，为他在长安建造府邸，厚赏他的妻子，派使者带着喜书慰劳勉励他。上官仪说，刘仁轨遭贬黜而能尽忠，刘仁愿执掌节制而能推贤，都可以说是君子了。冬季十月辛巳朔日，下诏太子每五日在光顺门内听取各司奏事，其中小事都委托太子决断。十二月庚子日，下诏改明年年号。壬寅日，任命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率兵攻打攻越，以救援于田。这一年，大石攻打波斯、福岭，击败他们。向南入侵婆罗门，吞灭诸胡，有精兵四十多万。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年。春季正月甲子日，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任命英王李旭伦为单于大都护。当初李靖击败突厥，迁徙300丈到云中城，阿史的士为他们的首领。到此时部落逐渐增多，阿史的士到朝廷请求按照胡人方法立亲王为可汗来统领他们。皇帝召见说，今天的可汗就是古代的单于，所以改名为单于都护府，而让英王遥领。二月戊子日，皇帝前往万年宫。夏季四月壬子日，魏州刺史道孝王李元庆去世。丙午日，魏州刺史巡公李孝协因贪赃获罪被赐死。四宗亲陇西王李富义等上奏说，李孝协的父亲李叔良死于王室，李孝协没有兄弟，恐怕绝嗣。皇帝说，统一的法律不因亲疏而异，如果危害百姓，即使是皇太子也不赦免。李孝协有一个儿子，何愁没有祭祀？李孝协最终在家中自尽。五月戊申朔日，遂州刺史许道王李孝去世。乙卯日，在昆明的弄洞川设置瑶州都督府。秋季七月丁未朔日，下诏在三年正月举行泰山封禅。八月丙子日，车驾返回京师，临幸旧宅，停留七天。壬午日，返回蓬莱宫。丁亥日，任命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任右相，大司县窦德玄为司员太常伯，检校左相。冬季十月庚辰日，检校雄津都督刘仁轨上书说，我观察现存的戍守士兵，疲惫瘦弱的很多，勇敢健壮的很少，衣服破旧，只想返回西部家乡，没有心思效力。我问他们，以前在海西时看到百姓人人应募，争着要参军，有人请求自己准备衣服粮食，称为一征，为什么现在士兵像这样？他们都说，现在官府和以前不同，人心也不一样。以前东西征讨，战死亡事的人都蒙朝廷派使者吊唁祭奠，追赠官爵，或者将死者的官爵转授给弟弟，凡是渡辽海的人都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多次渡海，官府不记录，死者也无人过问。州县每次征发百姓当兵，那些强壮而富裕的人花钱贿赂官吏，都逃亡躲藏得以免除。贫穷的人虽然年老体弱，被征发就得出发。不久前攻破百济和平壤的苦战，当时将帅号令答应赏赐勋位，无所不至。等回到西岸，只听到枷锁推进，剥夺赏赐，削减勋级，州县追呼，无法自存，公司困弊，说不完。因此昨天从海西出发时，已经有逃亡自残的人，不只是到海外才这样。另外本来因争议获得的勋级是为了荣耀， 但近年出征都让勋官玩瘾，劳苦和普通百姓没有区别，百姓不愿从军，大致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又问，以前士兵留阵五年还能支撑，现在你们才经过一年，为什么这样单薄暴露？都说当初离家时只让准备一年的物资行装，现在已经两年没有归还的日期。我检查军士留下的衣服，今年冬天仅够御寒，明年秋天以后完全没有准备。陛下留兵海外，想剿灭高丽。百济、高丽向来互相援助，倭人虽然遥远也一起呼应，如果没有镇兵就会恢复成一个国家。现在既资助戍守又设置屯田，所依赖的是士兵同心同德，但众人有这样的议论，怎么能指望成功？如果不有所变革，优厚慰劳，明确赏罚，以激励士气，如果只像现在以前那样处置，恐怕军队疲惫衰老，建立功业遥遥无期。聂耳的事情或许没有人向陛下完全陈述，所以我披露肝胆，冒死上奏。高宗深切采纳他的意见，派右威卫将军刘仁愿率兵渡海，以替换就镇守的士兵，并命令刘仁轨一起返回。刘仁轨对刘仁愿说，国家孤军深入海外，想经营高丽这件事不容易，现在收割尚未完毕，而军吏和士兵同时换防，军将也要回去，夷人心境归附，人心不安，一定会发生变乱，不如暂时留下救兵，慢慢让他们收割，准备好物资粮食，分批送回，军将暂且留下镇守安抚，不能回去。刘仁愿说，我以前返回海西遭到很多谗言诽谤，说我多留兵众，图谋占据海东，几乎不能免祸，今天只知道遵照诏敕，怎么敢擅自行动？刘仁轨说，作为臣子，如果有利于国家，知道没有不做的，怎么顾惜私心？于是上表陈述利害，自请留下镇守海东。高宗听从了，仍然任命扶余龙为雄津都尉，让他招抚其余部众。起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皇上的心意，所以高宗排除群议立他为后。等到得志，专断作威作福，高宗想有所作为，动不动就被皇后牵制，高宗非常愤怒。有个道士叫郭行真，出入宫中曾施行厌圣之术，宦官王福盛揭发了他。高宗大怒，秘密召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商议。上官仪于是说，皇后专权放纵，天下人不顺从，请废掉他。高宗也认为对，就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书。左右的人跑去告诉皇后，皇后急忙到高宗那里自我申诉，诏书草稿还在高宗那里，高宗羞愧退缩，不忍心又像当初一样对待他，还担心皇后怨恨愤怒，于是骗他说，我本来没有这个心，都是上官仪教我。上官仪先前担任陈王资义，与王福盛都侍奉过故太子李忠，皇后于是指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王福盛与李忠谋反大逆。十二月丙戌日，上官仪被下狱，与他的儿子上官廷之、王福盛都被处死，家产被没收。戊子日，赐李忠死于流放地。又向刘祥道，因与上官仪有善获罪，被罢免正事，降为司礼太常伯。左素基、郑钦泰等朝臣被流放贬官的人很多，都是因为与上官仪交往的缘故。从此高宗每次临朝处理政事，皇后就在后面垂下帘子，政事无论大小都参与听闻，天下大权全部归于皇后，罢免升迁、生死赏罚都决定在他口中，天子只是拱手而已，朝廷内外称为二圣。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伟、西台侍郎孙楚约同时人同东西台三品。灵德二年乙丑，公元665年春季正月丁卯日，吐蕃派使者入朝觐见，请求再次与吐谷浑和亲，并求赤水地区畜牧，高宗没有允许。二月壬午日，高宗从京师出发，丁酉日到达合壁宫。高宗谈到隋炀帝，对侍臣说，炀帝因拒绝劝谏而亡，朕常以此为戒，虚心求见，但既然没有劝谏的人，为什么呢？李绩回答说，陛下所作所为都尽善尽美，群臣没有可以劝谏的。三月甲寅日，任命监司荣太常伯江克同东西台三品。江克是江宝义的儿子。辛未日，东都乾元殿建成。闰月壬申朔日，高宗到达东都。 疏勒公越带领吐蕃侵犯于田。高宗敕令西州都督崔之变，左武卫将军曹季舒率兵救援。夏季四月戊辰日，左侍吉禄敦信检教右相。西台侍郎孙楚曰：“太子右中户。”检教西台侍郎乐彦伟同时被罢免正事。密阁郎中李淳风因富人君的误盈利推算逐渐疏漏，于是增删刘超的黄吉利，重新撰写林德利。五月辛卯日，颁布实行。秋季七月己丑日，兖州都督邓康王李元玉去世。高宗命令雄津都尉扶余龙与新罗王金伐敏，消除旧日怨仇。八月壬子日，在雄津城结盟。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丹罗、倭国使者渡海西环，参加泰山祭祀。高丽也派太子扶南前来侍奉祭祀。冬季十月癸丑日，皇后上表说封禅就仪，祭祀皇帝旨，太后配祭，而让公卿行事，礼制有所未完备，到那天请让我率领内外命妇殿献。高宗下诏禅祭射手山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中献。壬戌日，诏令封禅坛所设上帝、后土卫、先前用稿阶、逃跑等都应改用阴入雷爵，其余郊祀也应照此办理。又诏令从今以后，郊庙享宴，文武用功成庆善之乐，武武用神功破尘之乐。丙寅日，高宗从东都出发，随从的文武官员仪仗队伍数百里连绵不绝，排列营帐幕布遍布原野。东从高黎，西到波斯、乌场等国前来朝会的人，各自率领部署护从、毡帐、牛羊驼马，堵塞道路。当时连年丰收，米价一斗五钱，麦豆不在市场上列卖。十一月戊子日，高宗到达濮阳，窦德玄骑马随从。高宗问濮阳称为地丘是什么原因，窦德玄不能回答。许敬宗从后面跃马向前说，从前颛顼居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地丘。高宗称赞说好。许敬宗退下后对人说，大臣不可以没有学问。我看到窦德玄不能回答，心里实在感到羞耻。窦德玄听到后说，人各有能有所不能，我不勉强回答不知道的事情，这是我能做到的。李济说，许敬宗多闻，确实很好。窦德玄的话也不错。寿张人张公义九世同居，其随唐都表彰其门庭。高宗经过寿张，来到他家中，问能够共居的原因。张公义写了一百多个人字进献，高宗认为很好，赐给他丝帛。十二月丙午日，高宗到达齐州，停留十天。丙辰日，从灵岩顿出发，到泰山下，有关官员在泰山南面修筑圆坛，山上修筑登峰坛。射手山上修筑降禅方坛。乾封元年丙寅，公元666年春季正月戊辰朔日，高宗在泰山南面祭祀昊天上帝。己巳日，攀登泰山，封藏玉牒。上帝册用玉佩装，配帝册用金佩装，都用金绳缠绕，用金泥封口，用玉玺盖印，用石杆收藏。庚午日，在射手山降禅，祭祀皇帝旨。高宗出现完毕，执事者都退下，宦官拿着帷帐，皇后登坛亚献，帷帐都用锦绣制成，针灸盛放祭品，登歌都用工人。壬申日，高宗登朝进坛，接受朝贺，赦天下，改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此前官阶没有范家，都按牢记考核一次升迁，到五品、三品。仍上奏听后决定，到此时开始有范阶，等到高宗末年，穿绯色官服的人满朝都是。当时大赦，只有长期流放的人不允许回京。李义府忧愤发病去世。自从李义府被流放，朝臣天天担心他再回来，听说他死了，大家才安心。丙戌日，高宗从泰山出发。辛卯日，到达曲阜，追赠孔子为太师，用少牢祭祀。癸未日，到达亳州，拜谒老君庙，上尊号称为太上玄元皇帝。丁丑日，到达东都，停留六天。甲申日，到合璧宫。夏季四月甲辰日，回到京师，拜谒太庙。庚戌日，左侍吉监检校右相陆敦信 因年老有病辞职，被任命为大司成兼左侍疾，罢免政事。五月庚寅日，铸造前封全宝钱一枚当十文，等到满一年全部废除旧钱。高黎权盖苏文去世，长子权南生代为莫黎之，开始执掌国政，出巡各城，让他的弟弟权南建、权南产掌管留守事务。有人对两个弟弟说，南生厌恶两个弟弟的逼迫，想除掉你们，不如先下手为强。两个弟弟起初不相信。又有人告诉南生说，两个弟弟担心哥哥回来夺他们的权，想抗拒不接纳。南生秘密派亲信前往平壤侦查，两个弟弟搜捕得到，于是以国王的名义召南生。南生害怕，不敢回去。权南建自认莫离之，发兵讨伐他。南生逃走，据守别的城池，派他的儿子权献成到朝廷求救。六月壬寅日，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兵救援。任命权献成为右武卫将军，让他做向导。又任命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瀛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一同讨伐高丽。秋季七月乙丑朔日，改封英王李旭伦为豫王。任命大司县兼检校太子左中户刘仁轨为右相。起初刘仁轨任给侍中，审理弼正义案件，李义府怨恨他，将他外放为青州刺史。正值讨伐百济，刘仁轨应当从海路运粮，当时不能起航，李义府督促他，遭遇风暴，船只失事，民夫淹死很多，朝廷命令监察御史袁义士前去审问。李义府对袁义士说，你能办好这件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袁义士到达后对刘仁轨说，你与朝廷中什么人有仇，应该早点自己打算。刘仁轨说，我当官不称职，国家有正常的刑法，您依法处死我，我没有逃避的。如果让我自杀以取悦仇人，我私下不甘心。于是把案件审理完毕上报。袁义士将要回去时，还自己取下刘仁轨的枷锁。案件上报后，李义府对高宗说，不杀刘仁轨，无法向百姓谢罪。中书舍人袁执兴说，海风突然刮起，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高宗于是命令削除刘仁轨官名，以平民从军效力。李义府又暗示刘仁苑杀害他，刘仁苑不忍心杀。等到刘仁轨任大司县，袁义士害怕，心中不安。刘仁轨把酒倒满，对他说，我如果还想着以前的事，就像这杯酒。刘仁轨执掌政事后，袁义士不久升任詹事丞。当时舆论纷然，刘仁轨听到后立即推荐他任司员大夫。监察御史杜义简对人说，这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了。八月辛丑日，司员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去世。当初武士获娶了相李氏，生下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后来又娶了杨氏，生下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越王府法曹贺兰月石，二女儿就是皇后，三女儿嫁给郭孝慎。武士获去世后，武元庆、武元爽以及武士获哥哥的儿子武维良、武怀运都对杨氏无礼，杨氏对此身怀怨恨。贺兰月石、郭孝慎以及郭孝慎的妻子都早早去世，贺兰月石的妻子生下贺兰敏之和一个女儿后守寡。皇后贝利后，杨氏被称为荣国夫人，贺兰月石的妻子被称为韩国夫人。武维良从始州长史破格升任司卫少卿，武怀运从瀛州长史升任淄州刺史，武元庆从右卫郎将升任宗正少卿，武元爽从安州户曹多次升迁至少府少监。荣国夫人曾经设宴对武维良等人说，你们还记得过去的事吗？今天的荣耀富贵又如何？他们回答说，我们这些人有幸凭借功臣子弟的身份，很早就进入官场，衡量自己的能力和职位，并不追求显贵发达，哪里想到因为皇后的缘故，意外地承受朝廷的恩宠，日夜忧虑恐惧，并不觉得荣耀。荣国夫人不高兴，皇后于是上奏书，请求将武维良等人外放做边远州的刺史，表面上是表示谦让懿旨，实际上是对他们厌恶。于是任命武维良为检校始州刺史，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武元庆到任后因忧虑去世，武元爽因事获罪流放镇州而死。韩国夫人和他的女儿因为皇后的缘故得以出入皇宫，都受到皇上的宠幸。韩国夫人不久去世， 他的女儿被赐号魏国夫人。皇上想任命魏国夫人担任内廷官职，但心里顾忌皇后，没有决定，皇后对此很厌恶。恰逢武为良、武怀运与其他各州刺史到泰山朝觐，跟随来到京城，武为良等人进献食物。皇后暗中在肉酱里下毒，让魏国夫人吃下，魏国夫人突然暴死，于是把罪责归于武为良、武怀运。丁未日将他们处死，改他们的姓氏为傅氏。武怀运的哥哥武怀亮早已去世，他的妻子单氏对荣国夫人尤其无礼，因武为良等人的牵连被收入宫中。荣国夫人让皇后借其他事由用带刺的金条鞭打他，打得皮肉烂尽，露出骨头而死。九月，庞同善大败高丽军队，全南生率领部众与庞同善会合。皇上下诏任命全南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为玄兔郡公。戊子日，以金子光禄大夫退休的广平宣公刘祥道去世，他的儿子刘其贤继承爵位。刘其贤为人正直，皇上非常器重他，担任晋州司马。将军史信宗曾经跟随皇上在院中打猎，趁机说晋州出产好药子，刘其贤现在是晋州司马，请让他去捕捉。皇上说，刘其贤难道是捕药子的人吗？你为什么要这样看待他？冬季十二月己酉日，任命李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以四列少长伯安陆人郝处俊为副职，攻打高丽。庞同善、契必合力一同担任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职务不变。水陆各军总管以及运粮使窦义基、独孤青云、郭代峰等人都接受李济的指挥。河北各州的租户全部送到辽东以供应军用。郭代峰是郭孝恪的儿子。李济想与他的女婿金兆仁杜怀公一同出征，以求建立功勋。杜怀公以贫穷为由推辞，李济资助他，又推辞没有奴仆和马匹，李济又资助他。杜怀公无话可推辞，于是逃亡躲藏在祁阳山中，对人说，李公是想拿我立规矩啊。李济听说后流着泪说，杜郎放任或许真是这样，于是作罢。乾封二年丁卯，公元667年春季正月，皇上举行吉田礼，主管官员进献耒耜，上面加以雕饰。皇上说，耒耜是农夫使用的，怎么能这样华丽，命令换掉。然后开始耕种，推了九下才停止。自从开始使用前锋全保前，谷薄价格飞涨，商人不做生意。癸未日，下诏停止使用这种钱。二月丁酉日，福陵道王李英去世。辛丑日，再次将万年宫改为九成宫，升羌的十二个州被吐蕃攻破。三月戊寅日，全部废除这些州。皇上多次责备侍臣不举荐贤才，众人都不敢回答。司列少长伯李安期回答说，天下未曾没有贤才，也不是群臣敢于埋没贤才。近来公卿有所推荐，就被进谗言的人指责为结党营私，被埋没的人尚未得到任用，而推荐的人已经先获罪了，因此大家都闭口不言。陛下如果真正拿出诚意来对待他们，谁不愿意举荐自己了解的人呢？这在于陛下，不在于群臣。皇上深以为然。李安期是李百药的儿子。夏季四月乙卯日，西台侍郎杨洪武、戴志德、政监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东台摄人昌乐人张文冠、司列少常伯兼政监大夫河北人赵仁本一同担任同东西台三品。杨洪武是杨素的弟弟的儿子，戴志德是戴胄哥哥的儿子。当时建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殿，频繁征讨四方夷族，马厩里有上万匹马，仓库逐渐空虚。张文冠进谏说，隋朝的间接不远，希望不要让百姓产生怨恨。皇上采纳了他的话，减少马厩里的马匹数千匹。秋季八月己丑朔日，发生日食。辛亥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被外放为荆州长史。九月庚申日，皇上因长期患病，命令太子李弘代理国政。辛未日，李济攻克高丽的新城，派契必合力镇守。李济刚渡过辽水时，对众将说，新城是高丽西边的要害之地，不先攻取它，其余各城不容易夺取。于是发起进攻，城里人施福仇等人捆绑了城主开门投降。 李绩率兵进击，16座城都被攻下。庞同善、高侃还在新城，全南舰派兵袭击他们的营地，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退来敌。高侃进军到金山，与高黎交战失利，高黎乘胜追击。薛仁贵率兵从侧面攻击，大败高黎军，斩首5万多人，攻克南苏、牧底、苍岩三座城，与全南生的军队会合。郭岱峰率领水军从另一条路直奔平壤，李绩派别将冯师本运送粮食器械去支援他。冯师本的船坏了，延误了期限。郭岱峰军中饥饿困窘，想写信给李绩，又怕被敌人截获，了解自己的虚实，于是写了一首离合诗送给李绩。李绩生气地说，军情正紧急，为什么写诗？一定要杀了他。行军管记通事舍人河南人袁万顷为他解释了诗中的含义，李绩于是重新运送粮食器械前去。袁万顷写了《袭高黎文》，其中说，不知防守鸭绿江的险要。全南舰回复说，仅听命令。立即调兵据守鸭绿江渡口，唐军无法渡江。皇上听说后，将袁万顷流放到岭南。好处郡在高丽城下，军队还没列好阵，高丽军突然杀到，军中大惊。好处郡坐在湖床上，正在吃干粮，暗中挑选精锐部队，击败了敌人，将士们都佩服他的胆略。冬季12月甲午日，下诏，从今以后祭祀昊天上帝、武帝、皇帝旨、神州帝旨都以高祖、太宗配享，并且在明堂合祭昊天上帝和武帝。这一年，海南的辽人攻陷了琼州。总章元年戊辰，公元668年春季正月壬夏日，任命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二月壬午日，李绩等人攻克高黎的扶余城。薛仁贵在金山击败高黎军后，乘胜率领3000人准备攻打扶余城。众将认为他兵力太少，阻止他。薛仁贵说，兵不在多，在于如何使用罢了。于是作为前锋前进，与高黎军交战，大败他们，杀死俘虏1万多人，于是攻克扶余城。扶余川中的40多座城都望风请求归服。侍御史洛阳人贾延忠奉命出使辽东回来，皇上询问军事情况，贾延忠回答说，高黎必定被平定。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回答说，隋炀帝东征没能成功，是因为人心离散怨恨的缘故。先帝东征没能成功，是因为高黎内部没有裂痕。如今高藏微弱，权臣独断专行，盖苏文死后，全南舰兄弟内部相互攻击争夺，全南生倾心归附，做我们的向导，敌方的情况没有不知道的。凭借陛下的英明神圣，国家的富强，将士的尽力，乘着高黎的内乱，其势头必定取胜，无需再次用兵了。而且高黎连年饥荒，妖异现象屡次出现，人心危惧，他的灭亡翘首可待。皇上又问，辽东的各位将领谁贤能？回答说，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然不善于战斗，但治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律，忠诚果敢而有谋略，气壁合力，沉着刚毅，能决断，虽然颇为妒忌比自己强的人，但有统御才能，然而日夜小心谨慎，忘身忧国，这几点都比不上李绩。皇上深以为然。全南舰又派兵5万人救援扶余城，与李绩等人在薛鹤水相遇，双方交战，唐军大败敌军，斩杀俘虏3万多人，进攻大行城，攻克了他。朝廷商议明堂制度大致确定。三月庚寅日，大赦天下，改年号。戊寅日，皇上驾临九成宫。夏季四月丙辰日，彗星出现在五车星附近。皇上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撤去音乐。许敬宗等人上奏请求恢复正常，说彗星出现在东北，是高黎即将灭亡的征兆。皇上说，朕的道德不够，上天显示谴责，怎么能归咎于小国？况且高黎的百姓也是朕的百姓，没有允许。戊辰日，彗星出现。辛巳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洪武去世。八月辛酉日，卑劣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因征讨高黎时逗留不前获罪，被流放瑶州。癸酉日，车驾返回京城。九月癸巳日， 李济攻克平壤。李济攻克大行城后，各军从其他道路前来的都与李济会合，进军到鸭绿江边的高丽营栅，高丽发兵迎战，李济等人奋勇攻击，大败高丽军，追击200多里，攻克陈仪城，各城逃散和投降的接连不断。弃璧合力首先率军到达平壤城下，李济的军队随后赶到，包围平壤1个多月。高丽王高藏派全南产率领首领98人手持白旗到李济处投降，李济以礼相待。全南舰仍然闭门抵抗，频繁派兵出战都战败了。全南舰把军事委托给僧人信成，信成秘密派人到李济那里请求做内应。过了5天，信成打开城门，李济放兵登城鼓噪呐喊，焚烧城楼4周，全南舰自杀没有死，于是被擒获，高丽全部平定。冬季10月戊午日，任命乌兔国的婆罗门卢加义多为怀化大将军。卢加义多自称能炼制不死药，皇上准备服用。东台侍郎郝处俊进谏说，寿命长短有天命，不是药物能延长的。贞观末年，先帝服用了那罗尔娑婆妹的药，最终无效。临终之时，名医也不知怎么办，议论的人归罪于娑婆妹，准备公开处死他，恐怕被戎狄取笑才作罢。前车之鉴不远，希望陛下深思。皇上于是作罢。李济即将返回，皇上命令先将高藏等人献于昭陵，陈列军容，演奏凯歌，进入京城献于太庙。12月丁巳日，皇上在含元殿接受战俘，因高藏正部有己出，赦免他，并任命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任命全南产为司宰少卿，僧信成为迎亲光禄大夫，全南升为右卫大将军。李济以下封赏各有差别，全南舰被流放黔州，扶余峰被流放岭南，将高丽的5部176座城69万多户分为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来统辖，提拔他们中有功的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共同治理。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统领20000军队镇守安抚。丁卯日，皇上在南郊祭祀，宣告平定高丽，以李济为亚县。即4日拜谒太庙。渭南县尉刘延佑20岁考中进士，政绩在蓟县中最好。李济对他说，您年纪轻轻就拥有大名，应该稍微自我贬义，不要只想着超出别人之上。当时有敕令，征辽的士兵逃亡，在规定期限内不自首以及自首后又逃亡的，本人处斩，妻子儿女收为官奴。太子上表认为，像这样的情况人数很多，有的因生病跟不上队伍害怕而逃跑，有的因砍柴被敌人掳掠，有的渡海时淹死，有的深入敌境被杀伤。军法严厉，同队的人害怕一起获罪，就举报他们是逃兵，在军队之中来不及调查核实，直接根据对司的报告移交有关官署，妻子儿女被没收为官奴，情况确实可怜。尚书说，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放过不守常法的人，希望逃亡士兵的家庭免除他们被没收发配的处罚。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甲戌日，司戎太常伯江克兼任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严立本代理右相。这一年，京城以及山东、江淮一带干旱，闹饥荒。总章2年己巳，公元669年。春季2月，辛酉日，任命张文冠为东台侍郎，任命右素基、检校太子中护桥县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一同担任同东西台三品。此前同三品这一官衔不列入官衔，从此开始列入官衔。癸亥日，任命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卢承庆曾经考核京城内外官员，有一个官员负责督运粮食，遭遇大风损失了米粮，卢承庆考核他说，监督运输损失粮食，考核结果为中下。那个人神色自若，没有辩解就退下了。卢承庆看中他的雅量，改为批注说，不是人力所能及的，考核结果为中中。那人既没有喜悦的表情，也没有惭愧的话语。卢承庆又改为宠辱不惊，考核结果为中上。3月丙戌日，东台侍郎郝处俊担任同东西台三品。丁亥日，下诏确定明堂的制度， 它的地基是八边形，屋顶是圆形，用青阳玉叶覆盖。它的门、墙、台阶、窗棂、门楣、柱子、斗拱等都效法天地阴阳律历的数字。诏书下达之后，众人的议论还没有决定，又恰逢饥荒，最终没有建成。夏季四月即有朔日，皇上驾临九成宫。高丽的百姓有很多叛离的，皇帝下令迁移高丽百姓38200户到长江、淮河以南以及山南、京西各州的空旷地方，留下那些贫弱的人，让他们守卫安东。六月戊申朔日出现日食，秋季八月丁未朔日，下诏将在十月巡幸凉州。当时陇右地区民力空虚耗尽，议论的人多认为不宜巡游。皇上听说后，辛亥日驾临延福殿，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自古帝王没有不巡守的，所以朕想要巡视远方民俗。如果确实不可行，为何不当面陈述，却在背后议论，这是为什么？自宰相以下没有人敢回答。详行大夫来公敏独自上前说，巡守虽然是帝王常事，但高丽刚刚平定，残余的贼寇还很多，西边的经营谋划也还没有停战。陇右户口凋敝，皇帝车驾所到之处，供应需求百端，确实不容易。外面确实有私下议论，但明确的制度已经施行，所以群臣不敢陈述议论罢了。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对，因此取消了西巡。不久，提拔来公敏为黄门侍郎。甲戌日，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九月丁丑朔日，下诏迁移吐谷浑部落到凉州南山。议论的人担心吐蕃侵扰暴虐，使他们不能生存，想要先发兵攻打吐蕃。右厢阎立本认为去年饥荒欠收，不可出兵。议论很久没有决定，最终没有迁移。庚寅日，刮大风，海水泛滥，漂没了永嘉、安固6000多家。冬季十月丁四日，皇帝车驾返回京城。十一月丁亥日，改封裕王李绪伦为继王，改名为李伦。司空太子太师殷真武功李继卧病在床，皇上将他所有在外的子弟都召回来，让他们回去侍奉疾病。皇上和太子赐给的药，李继就服用。子弟为他请医生，他都不让进来，说我本是山东的庄稼汉，遇到圣明的君主，官至三公，年纪将近80，难道不是命吗？寿命长短有期限，怎么能再向医生求活命？一天，他突然对弟弟四位少卿李泌说，我今天稍微好一点，可以一起设酒宴享乐。于是子孙们都聚集起来，酒宴结束时对李泌说，我自己估计一定不会好了，所以想和你们告别。你们不要悲伤哭泣，听我的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一生勤苦，仅仅能建立门户，却遇到不孝子孙，家业荡然无存。我有这些子孙，现在全部托付给你。安葬完毕后，你就搬进我的堂屋，抚养孤儿幼子，谨慎地监视他们。如果有志气不端正、结交朋友不当的人，都先打死，然后报告。从此不再说话。十二月戊申日去世。皇上听到后悲伤哭泣，下葬那天驾临未央宫，登上楼望着灵车痛哭。修建坟墓仿照阴山、铁山、乌德建山的样子，以表彰他打败突厥、薛延陀的功劳。李继作为将领，有谋略，善于决断，和人讨论事情，听从好的意见如同流水，打了胜仗就归功于下属，所得的金银布帛全都分给将士，所以人人愿意拼死效力，所向无敌。临时选拔将领，必定挑选那些相貌丰满厚实的人派去。有人问他原因，李继说，薄命的人不值得与他们成就功名，家庭和睦而严格。他的姐姐曾经生病，李继已经担任仆役，亲自为他煮粥。风吹回来，烧着了他的胡须和鬓发。姐姐说，仆人和侍妾很多，何必这样自讨苦吃。李继说，不是没有人使唤，只是姐姐年老，我也老了，即使想要长久地为姐姐煮粥，又怎么能做到呢？李继常对人说，我12、13岁时是无赖贼，遇到人就杀。14、15岁时是难对付的贼，遇到不称心就杀人。17、18岁时是家贼，临阵才杀人。20岁时是大将，用兵来救人的死。李继的长子李振早死，李振的儿子李敬业继承爵位。当时天下太平已久， 阴险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与员外郎张仁一设立长明星立榜，创制全选助理的方法，又制定了州县升降官员资历高下的标准，后来就成为永久制度，没有人能改变它。大致唐代的选官方法，取人根据身、言、书、判计算资历，衡量功劳而拟定官职，开始集中考试，看他们的书法和判词，考试之后进行全选，观察他们的体貌和言辞，全选之后助你官职，询问他们的便利，助你之后唱名，召集众人告知，然后分类成甲，先送仆业审核，再送门下省，给侍中宣读，侍郎审查，侍中审定，不合适的驳回，审定之后再上报皇帝，主管者接受旨意奉行，各给凭证，称为告身。兵部的武选也是这样，考试的方法是骑射以及翘官复米，有人资格不够但能考试文章三篇，称为红词，考试判词三条，称为拔萃，入选的人可以不受限制的授予官职。那些黔中、岭南、闽中的州县官不由吏部选任，委托都督选择本地士人补授。凡是居官以年为单位考核，六品以下，四次考核为满期。咸亨元年庚午，公元670年，春季正月丁丑日，又向刘仁轨请求退休，皇帝同意了。三月甲戌朔日，因为干旱，大赦天下，改年号。丁丑日改蓬莱宫为含元宫。壬辰日，太子少师许敬宗请求退休，皇帝同意了。皇帝下令突厥酋长的子弟侍奉东宫。西台舍人徐其丹上书认为，皇太子应当招引文学端正善良之士放在身边，怎么能让戎狄丑类进入宫室侍奉。又上奏，齐献公是陛下的外祖父，即使子孙有罪，难道应当上言到祖先？如今周中孝公的庙修缮得很好，而齐献公的庙却被毁废，不知道陛下用什么来垂示天下，彰显孝道之风。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徐其丹是充容徐惠的弟弟。夏季四月，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又和于田袭击龟兹的波焕城，攻陷了他，撤销龟兹、于田、燕齐、疏勒四镇。辛亥日，任命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罗梭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代峰为副手，以讨伐吐蕃，并且援助护送吐谷浑返回故地。庚午日，皇上驾临九成宫，高丽酋长建谋岑反叛，立高藏的外孙安顺为主，任命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伐。安顺杀了建谋岑，逃往新罗。六月壬寅朔日，出现日食。秋季八月丁巳日，皇帝车驾返回京城。郭代峰先前与薛仁贵并列到征讨吐蕃时，以位居其下为耻，薛仁贵所说的话郭代峰多有违背。军队到达大飞川，将要前往乌海，薛仁贵说乌海险要遥远，行军非常困难，带着辎重随行，难以取得有利条件，应当留下20000人在大飞岭上建造两座营栅，所有辎重都放在营栅内，我们率领精锐轻装部队加倍速度兼程行进，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定能打败他们。薛仁贵率领自己的部队前行，在河口攻击吐蕃，大败吐蕃，斩杀俘获很多，进军屯驻乌海以等待郭代峰。郭代峰不采用薛仁贵的计策，带着辎重缓慢前进，还没有到乌海，遇到吐蕃20多万人，郭代峰的军队大败，往回逃跑，丢弃了所有辎重。薛仁贵退兵屯驻大飞川，吐蕃宰相论亲临率领军队40多万人逼近攻击，唐军大败，死伤几乎殆尽。薛仁贵、郭代峰与阿史那道真都脱身免死，与论亲临约定合议而回。皇帝下令大司县乐彦伟到军中审问他们战败的情况，带上刑具押送京城，三人都免去死罪，削职为民。论亲临是陆东赞的儿子，与弟弟赞婆、西多余、伯论都有才能谋略。陆东赞去世后，论亲临代替他执政，三个弟弟领兵在外，邻国畏惧他们。关中干旱饥荒，九月丁丑日，下诏明年正月巡幸东都。甲申日，皇后的母亲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去世，皇帝下令文武九品以上官员以及外命妇都到宅地吊唁哭泣。 闰月癸卯日，皇后因为长期干旱请求退位，皇帝不答应。壬子日，加赠司徒周中孝公五世约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甲寅日，任命左相江克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防御吐蕃。冬季十月乙未日，太子右中户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被任命为左宿基，免去宰相职务。庚寅日，下诏官职名称都恢复旧称。